大造声势定系影射？党媒连续七篇文章将经济祸全部计喺习近平头上。纽约亲共势力遭重击，王一兵被 ICE 拘捕，面临遣返。欧盟落重手，限制俄外交官自由。间谍网全线崩塌。伦敦警方破惊天黑市链，40,000手机竟流向中国。观众朋友大家好，下面是详细内容。近期中共党媒《人民日报》连续七日刊登署名钟文才的评论，引发舆论热烈讨论。这些文章表面宣称中国经济韧性强、活力足，但多位时事评论员指出，这一系列评论实际上是在度将经济问题和政策失误全部归咎于习近平，堪称政治上的高级黑。中财文是中央财经委员会文章的谐音，这批评论集中刊登于在习近平经济思想指引下的中国经济专论，有些登上头版，足见他的政治意味。首篇宣称中国经济韧性强、活力足，今年 GDP 可达1,4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 坚持党嘅领导，随后多篇回应外界唱衰，承认企业困难同财政矛盾，但系要求唔能够只见树木不见森林。后续评论鼓吹科创同消费潜力，政策更稳健，区域协调发展，并最终宣称中共企喺历史正确一边，为世界提供机遇。新加坡学者顾清扬指出，目前中共国内外对经济前景分歧明显，这个是为即将举行的中共四中全会统一思想。时事评论员张天亮分析，这一系列评论显然是为习近平连任造势，释放出目前政策在四中全会后仍将延续的信号。他指出，从人民日报的版面安排可见，习权力仍稳固，唯一变了的是健康。关于习近平病况的传言包括中风、痔疮和帕金逊，帕金逊导致动作缓慢、脸部抖动，若果好像胡锦涛这样衰退，习近平或难再主政十年。而时事评论员唐靖远则认为，这些评论实为高级黑，文章多次以黑体字标明，习近平经济思想指引下，目的是令一切经济后果由习近平独自承担。这个是典型的骗徒手法，宣称辉煌过去，承诺光明未来，但要求全民勒紧裤头。他指出，文章承认部分经营主体感受不好，其实就是间接承认经济已经搞烂了。这一系列评论实际上是为总结习近平13年经济治理失败，为四中全会定调，前两期五年规划成烂摊子，十五五要作出改变。换句话说，习近平不单止没有种好棵树，还种下了一堆吉人的仙人掌，要后人帮他承担。他认为这个不是为习贴金，而是在政治上高级黑习近平，当众落他面。四中全会前的这种舆论布局，不单止反映出党内对经济治理分歧，亦折射出习近平权力和形象在舆论场上的微妙博弈。上了年纪，总是觉得体力跟不上，代谢差了，夜晚睡得不好，日头精神差。如果你都想找回身体的活力，可以试试由江峰代言的代谢宝。他的设计理念就是从内在调养出发，帮你调整身体的代谢节奏，一步步找回那个充满活力的自己。很多用过的朋友都分享，现在精神变得更饱满，管理体重也变得轻松了。现在代谢宝在台湾和香港火热销售中，立即登录健康520网站了解详情。
代谢宝，身体感觉更有精神。
近期纽约华人社区传出一个震撼消息，亲共侨领台山侨胞妇女联合会会长黄一冰被美国移民局逮捕。据了解情况的侨领透露，黄一冰极有可能被遣返， 因为这个长期高调的亲共分子竟然根本没有合法身份。据知情人士透露，现年47岁的纽约布鲁克林亲共侨领黄一冰10月3日被捕，目前囚禁在路易斯安那州移民处理中心。他被控涉嫌假结婚、移民欺诈和间谍行为，长期和纽约中领馆关系密切。黄一冰的代理律师古奇表示，案情目前混乱，正等待 ICE 提供更多正式文件。一名社区侨领透露，黄一冰2017年疑似靠假结婚来到美国，两年后婚姻失效，绿卡未被批准。2024年他又跟另一名美国公民结婚，递交新的绿卡申请，但前一案件在移民系统中若留低欺诈记录，可能导致这次被捕。与此同时，他长期和纽约中领馆保持密切关系。9月23日，黄一冰举办中秋活动，并邀请纽约中领馆领事张瑞和高希等人参加。黄一冰2017年离婚之后，带着小朋友移民来到美国，住在纽约布鲁克林。2019年，黄一冰成立台山侨胞妇女联合会，英文名称叫做 Chimerica Women's Association。Chimerica 是用了 China 和 America 合在一起，这个组织和中共领馆互动频繁。2023年，黄一冰曾被 FBI 盘问，他被怀疑从事间谍活动。中国民主党国际联盟主席戒立健说，最令我惊讶的是黄一冰，他能够在2017年到美国，不用一年了，就举办各种大型的活动，什么向世界招手啊，旗袍比赛啊，我认为只是这一点啊，就跟中共在后面扶持，各种资源力量支持息息相关。目前外界普遍认为黄一冰被遣返的可能性极高，在川普政府加强移民执法的大环境下，类似案件的处理会非常严厉，尤其是亲共的人和有犯罪记录的人。戒立健说，我认为他不单只是婚姻移民诈骗，还涉及到危害美国国家安全社区的一个犯罪。这个亦是国务卿卢比奥说的，只要你涉及危害我们国家的安全，没有任何方式会被你留低，必须要你离开我们国家。就事件，希望之声记者采访了时事评论员唐正远。唐正远表示， ICE 这次行动不单只涉及移民执法，亦和国家安全密切相关，因为在美国，非法移民问题本身早已经超出一般意义上的身份冒领或偷渡入境，逐渐演变为一项严重的国家安全挑战。在川普政府眼中，这个已经不单只是一个社会管理问题，而是一场重大的安全危机。因为这样，我认为 ICE 的这次行动应被视为针对非法移民问题和国家安全风险的综合性应对措施。川普政府透过这个方法采取较为强硬的杀鸡儆猴策略，意图传递明确的政策信号。资深媒体人庞中表示， ICE 这次行动既是对黄一冰被控涉嫌假结婚移民欺诈的执法，亦是一场和纽约中领馆关系密切和间谍有关的国家安全行动。现在 ICE 的规矩变了，好像黄一冰这类案件一律不得保释，遣返风险极高，要驱逐，这个不是小事，特别是涉及到美国的国家安全问题。美国媒体曾揭露高达600个中共统战组织在度渗透美国，试图全面干涉美国内政。川普政府已采取强硬的行动进行攻击，这个意味着中共在美国的统战有可能开始被瓦解了。随着俄罗斯间谍活动变本加厉，欧盟终于出手了。上个星期，欧盟各国政府已经达成共识，准备正式限制俄罗斯驻欧盟外交人员的跨境行动。今后他们不可以随意出行，必须提前向其他成员国通报。情报机构警告，这些所谓外交官中有不少其实是披着官衔的间谍，频繁出入各国从事破坏和渗透。 据了解，这项措施是为了应对近几个月不断增加的破坏行动。欧盟情报机构指出，很多纵火、网络攻击、基础设施破坏，甚至无人机入侵事件，都与利用外交身份掩护的俄罗斯间谍有关。英国金融时报7号报道，近期针对北约成员国的挑衅行为越来越频繁，从纵火、黑客攻击到无人机入侵，几乎都被认为与莫斯科支持的情报网络有关。欧盟外交官员认为，这些经过协调的行动目的是干预乌克兰盟友的支援体系，令欧洲陷入安全困境。根据草拟的新规，驻欧盟各国首都的俄罗斯外交官如果要跨越所在国边境，必须提前向当局政府申请并获得批准。这项议案由捷克主导，是欧盟为回应俄罗斯全面入侵乌克兰以来推出的最新制裁之一。据两名熟悉谈判的消息人士透露，匈牙利原本是唯一反对的国家，但在10月初放弃了否决，令这项措施顺利推动。不过奥地利提出了附加条件，要求解除对俄罗斯富豪欧柏加的制裁，以补偿奥地利莱夫亚森银行在俄罗斯的损失。因为这样，新规正式生效的时间可能略有推迟。欧盟情报官员表示，俄罗斯特工经常以外交官身份行动，从一个国家派驻就在另一个国家执行任务，藉此逃避监控。一名欧盟高层外交官透露，他们表面上派驻在某地，但经常在其他国家活动，所在国的情报机构或者还可以监视他们，但一旦越境就很难再跟踪了。捷克政府早在去年5月就开始游说各国支持这项措施。布拉格已禁止多名疑似从事间谍活动的俄罗斯外交官入境，但由于奥地利仍准许几百名俄罗斯外交官驻扎，他们可以从奥地利合法进入捷克。捷克外交部长利帕夫斯基指出，为恢复外交对等，必须严格管制俄方自由通行。他表示，既然俄罗斯不是申根区国家，他的外交官就不应该在欧盟内部好像申根成员那样自由行动。目前这项议案仍待正式批准，但欧洲舆论普遍认为，这个标志着欧盟在俄乌战争背景下对莫斯科的态度再次升级。日前，英国伦敦传出一宗惊人的破案行动，大伦敦警察厅宣布，他们捣毁了一个涉嫌将多达40,000部被盗手机从英国走私到中国的国际犯罪集团。警方形容这个是英国史上规模最大的手机盗窃和走私案件。据路透社报道，这场名为回声抖波行动 Operation Echo Steep 的调查历时近一年。起初，警方在希斯路机场附近的一个仓库发现了线索，一批标注美国出口的货物，里面藏着超过1,000部被盗的 iPhone， 目的地是香港。警方共逮捕了46名疑犯，包括全仓负责人、运输协调员，以及涉嫌在社交媒体平台上回收被盗手机的中间人。伦敦警察厅表示，这个网络极有可能掌控了伦敦40%的被盗手机出口渠道。伦敦警察厅指挥官威尔德在记者会上说，这一集团操作手法专业化，手机在被盗后几个钟头内就被清除数据，重新包装，通过快递渠道伪装出口。警方相信这些手机随后会进入中国大陆及周边市场，通过灰色渠道转售。警方还透露，疑犯面临包括处理赃物和串谋盗窃等指控，案件目前仍在审理阶段。英国警方强调，未来将扩大与国际执法机构合作，追踪被盗设备的流向。这宗案件不单止揭露了伦敦黑市的冰山一角，亦暴露出跨国电子设备犯罪的庞大网络。警方表示，目前调查行动仍在继续。 今日的热点观察的内容就到这里，跟着是美东时间早上九点的即时新闻，请继续收看，不要忘记点赞和订阅，多谢大家的支持，再见。